这么快？泰勒对破壁人说。他努力使自己的声音镇定从容，结果却显得很无力。本来还可以更快的，但我想收集更充分的证据，所以晚了。对不起。破壁人说。他像一个仆役般站在泰勒身后，说话很慢，带着仆役的谦卑。最后三个字甚至带着一种无微不至的体贴，一个老刽子手对行刑对象的那种体贴。然后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沉默，直到泰勒鼓起勇气抬头看破壁人时，后者才恭敬地问：先生，我可以继续吗？泰勒点点头，收回目光，在沙发上坐下，尽可能使自己镇定下来。是，先生。破壁人再次鞠躬，礼帽一直端在手里。我首先简述您对外界显示的战略，建立一支独立于地球主力舰队的太空力量，以球状闪电和红原子核聚变作为主要武器装备。同你讨论这些没有意义。泰勒说，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彻底终止这场对话。早在破壁人亮出身份之际，政治家和战略家的直觉就告诉他，这人是胜利者。但直到现在，他仍心存侥幸，希望最终证明自己的思想没有被看透。如果是这样，先生，我可以不再继续说下去。您接着可以逮捕我，但有一点您肯定已经想到。不管怎么样，您的真实战略以及推测出这个战略的所有证据都将在明天甚至今晚全世界的新闻中出现。我是以自己的后半生为代价来与您见面的，希望您能珍惜我的牺牲。你说下去吧。泰勒对自己的破壁人摆了一下手说，谢谢先生，我真的很荣幸，不会用太长时间的。破壁人又鞠了一躬，他那种现代人中已经很少见的谦卑恭敬似乎已经渗透到了血液中，随时都表现出来，像一根软软的绞索在泰勒的脖子上慢慢套紧。那么先生，我刚才对您的战略的表述正确吗？
正确。
不正确。先生，请允许我说，不正确。
为什么？
我首先注意到，您用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巡游世界各地，考察各国的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试图找到人类社会中残存的自我牺牲精神，并组建一支具有这种精神的太空军。 这种对牺牲精神的关注似乎有些过分了，很不正常。当然，您有自己的解释。球状闪电和红原子武器需要近距离攻击目标，相对于其他太空武器有更高的伤亡率，因而需要参战者具有自我牺牲精神。这有什么不对吗？泰勒从沙发上仰起头问。没有什么不对，合情合理。但这种合理只是对您显示给外界的战略而言。破壁人弯下腰，把嘴凑近了泰勒的耳朵，用更低的声音继续说：但在您的真实战略中，情况稍有变化。如果这支太空神风特工队或太空基地组织真的建立起来，那他们不会被部署到您的球状闪电舰队中，而是成为地球主力舰队的一部分。当然，您更希望能成为全部。泰勒最后的希望破灭了，他已经知道后面将要发生的一切，并选择了沉默。此后他真没必要再说什么了，但破壁人却一直说下去。他的嘴吹到泰勒耳根的风没有一点热度，像是从幽灵那里吹来的，带着一股坟墓的味道。您的球状闪电舰队不需要那样的战士，因为这支舰队最终要攻击的根本就不是三体舰队，它的攻击目标是地球主力舰队。泰勒继续沉默，面部像石像般坚硬，他在等着刽子手的屠刀。在接近末日之战的某一时刻，当地球舰队严阵以待，准备出击时，将发生一次超级太空珍珠港事件。这次毁灭性的袭击将来自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方向，来自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人。红原子巨变的光芒将在太空军港中亮起，其巨变能量之高，看上去像无数个太阳。就在这些蓝色的太阳中，地球主力舰队灰飞烟灭，化作无数量子幻影，消失在太空中。这时，您便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一支呈宏观量子态的地球舰队。用大众更容易明白的话说，你要消灭地球太空军，让他们的量子幽灵去抵抗三体舰队。您认为他们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已被摧毁的舰队不可能再被摧毁，已经死去的人不可能再死一次。屠刀落下，泰勒仍沉默着，但他在精神上已身首异处。 所以，您所寻求的自我牺牲精神，不是在与主的战争中发扬，而是保证那些太空军人在被自己的人类同胞杀死后，其量子鬼魂仍能忍辱负重，仍以拯救地球文明为己任，继续完成那些本应由活着的他们完成的使命。您最初并没有计划对主力舰队进行最后的突然袭击，您想让太空战士们自愿借助于红原子，与他们的战舰一同化为量子态。但在周游世界后，您对现代人类的献身精神彻底失望了，于是产生了这个极端的战略计划。设想袭击之后，只要量子舰队的一部分能够作战，且其余部分不与人类为敌，胜利也是有希望的。不过我认为这希望不大，您是在冒一个大险。但是按照面壁计划的原则，在这场战争中冒险才是最安全的。破壁人直起身离开了泰勒，躲到落地窗前看着外面的花园。他吹到泰勒耳根的地狱之风消失了，但那股寒气已经清澈泰勒的全身。坦率地说，泰勒先生，作为面壁者，您是不合格的。在战略欺骗领域，诺曼底登陆是你们最后的辉煌。以后，美国强大的力量使他的领导者们失去了很多东西，包括战争谋略所需的诡秘和奸诈，因为你们不再需要这些。当面对力量比你们强大的敌人时，这种能力也无法恢复。您的战略缺少曲折和误导，也缺少欺骗和陷阱，过分直白，所以您成为了第一个被破壁的面壁者。泰勒想说什么，但喉结动了动，没有说出来。但泰勒先生，您并非一无是处，您有一点让我很吃惊，那就是毅然决然地抛弃了现代社会的道德基石，而且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坚定不移。这不容易，我表示钦佩，但同时也要提醒您，您这是在谋杀。破壁人从窗前转过身来，他那刚才还苍白病态的脸上浮现出精神焕发的红晕。他对着泰勒张开双臂， 好了，我完成了，泰勒先生，叫人来吧。
泰勒终于说出了一句话，
你走吧。
他说这话时，嘴似乎没动，脸 仍像一尊石像。破壁人弯下腰，挥动礼帽，行了一个旧式礼。
谢谢您，先生，谢谢您给了我后半生。在余生里，我会不断回忆起今日的幸福。再见。
当破壁人拉开门时，泰勒又用僵硬的声音问：
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那又怎么样？
破壁人回过头来，再次表现出那种刽子手的温柔体贴。
不会怎么样的，泰勒先生。不管地球舰队是坍缩态还是量子态，不管人类太空战士是活人还是量子幽灵，主都不在乎。
听完泰勒的叙述，罗辑久久无言以对。当一个普通人与他们交流时，总是时时想到他是面壁者，他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信，这种暗示造成了一种交流障碍。而当两个面壁者交流时，这种暗示同时存在于双方的意识中，使得交流的障碍是前者的平方。事实上，在这种交流中，双方的任何一句话都没有意义，因而使得整个交流也失去了意义。这就是以前面壁者之间没有私人交往的原因。
您怎么评价破壁人的分析？
罗辑问。其实发问只是为了打破沉默。他立刻意识到这种问题没有意义。
他猜对了，
泰勒说。罗辑欲言又止。
说什么呢？
有什么可说的？他们都是面壁者。
这真是我的战略，
泰勒接着说。他显然有强烈的倾诉需求，并不在乎对方是否相信。
当然，还处于很初步的阶段。仅从技术上说，难度也很大。关于量子态的人如何与现实发生作用，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自我观察实现在现实时空中的定点坍缩，都是未知。这些需要实验研究，但用人做的任何这类实验都属于谋杀，所以不可能进行。
在球状闪电研究的初期，曾有一些人变成量子态，你是否能设法与他们取得联系呢？
罗辑心想，没意义也说吧，就当是在做语言体操。
我当然试过，没有成功。那些人已经多年没有任何消息了。当然，有许多关于他们的传说，但每一个最后都被证明不真实。他们似乎永远消失了。这可能同物理学家所说的概率云发散有关。
哦，那是什么？
宏观量子态的概率云会随着时间在空间中扩散，变得稀薄，使得现实中任何一点的量子概率越来越小。最后，概率云 平均发散于整个宇宙。这样，量子态的人在现实空间中任何一点出现的概率几乎为零。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理论和技术问题，我都期望能在这四个世纪中逐渐解决。不过，现在从敌人对这项计划的态度来看，这一切可能都无意义。不理睬是最大的轻蔑，但对我最大的打击并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
罗辑感觉自己是一个无意义的对话机器。
破壁人出现后的第二天，网上就出现了对我的战略的全面分析，有上百万字的资料，其中有很大部分来自于质子的监测信息，引起了很大轰动。前天 PDC 为此召开了听证会，会议做出的决议是这样的：面壁计划绝不能存在伤害人类生命的内容。如果我的这项计划真的存在，那计划的执行者就犯了反人类罪，必须得到制止，相应的面壁者也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你听听，他们用了反人类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在这几年用的越来越多了。决议最后说，按照面壁计划的基本原则，目前外界出现的证据可能是面壁者战略欺骗的一部分，并不能证明该面壁者确实制定并在执行这样的计划，所以我不受指控。
我也是这么想，
但我在会议上声明，破壁人的分析是准确的，把地球舰队量子化确实是我的战略。我请求依照国际法和本国法律得到审判。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esse CM。